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丁星期三向一场以跨境镇压威权者锁定海外意见人士的为题目的听证会上面表示，中国当局采取的手段是全球进行跨境镇压的国家当中最为复杂的其中之一。卡丁表示，跨境镇压不是新的，但是现代技术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的范围。
On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global campaigns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com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 course, they deny this. They have said.
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卡丁在开场的陈述当中就说，全球最复杂的跨境镇压行动之一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他们是会予以否认，他们会说有关跨境镇压的指控完全都是凭空捏造的。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关注全球民主自由以及人权发展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跨境镇压报告指出，跨境镇压指出的就是各国政府跨越国界，通过暗杀、非法驱逐、绑架、数字威权、国际刑警组织虐待以及家庭恐吓等方式压制散居在海外以及流亡海外的意见。这份人权观察有关跨境镇压的报告表示，这些针对各地一般民众的跨境镇压行动会将长臂深入包括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以及南非等民主国家，对他的目标展开威胁和施压。卡丁强调，威权国家将会迫害行为输出到国外的趋势令人震惊，这个对各地的人权捍卫者以及是散居或者流亡海外的群体形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禁声效果。卡丁说，这个对散居海外和流亡者群体的安全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他还表示，他们会向整个流亡者群体释放一个讯息，这个就是不理在哪一处都不会安全，即使你是在民主国家亦都不安全，即使你有政治庇护亦都不安全，这个就是为什么跨境镇压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原因，它是迫使很多人停止发声或者是结束他们的运动。卡丁表示，无论是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还是塔吉克斯坦这样一些的国家都威胁着全世界的人权捍卫者。今年四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了两名纽约市的居民，他们受到的指控和中国在美国开办秘密警察站是有关。根据法院公布的刑事诉状，61岁的卢建旺以及是59岁的陈金平被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福建省的分支非法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开设以及经办一个非法海外警察站。诉状指称卢建旺以及陈金平被控串谋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以及是妨碍司法。据检控方指出，卢建旺同中国执法单位的关系密切，从2015年起被征召协助中国进行镇压活动，其中包括骚扰中国异议人士。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在听证会上面是表示，他担忧威权政体现时日益明目张胆将长臂管辖输出对他是境外。他说，在他们自己境内压制意见人士而且是没有后果的政府，现时正在试图扼杀世界各地的言论自由，包括美国。来自爱达荷州的李斯参议员指出，他认为当今世界格局已经分为两大阵营，一派是自由民主政府，由人民选出，人民运作并且受到于人民政府，而另一派则是独裁和专制体制。人民运作并且受制于人民的政府，而另一派则是独裁和专制体制。李斯说，作为人类这个世纪，我们面临的挑战将是试图找出方法，令到这个两个的由很多国家组成的群体在不互相是残杀的情况之下共同存在于这个地球上面。李斯表示，有一件事情我们都同意的，这个就是北韩、伊朗和中国这些国家，他们是不会改变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在未来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不会有变化。你是希望他们发生变化，但是我们都知道希望并不是一种战略。卡丁就是认为跨境镇压的情况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他说这个确实是一种可怕的局面，镇压实际上正在是侵蚀我们的民主核心。他还提到很多受到压迫的人之所以称为是威权政府打压目标，以及他们在自由民主开放的美国从事的活动有关联，包括在美国发表演讲或者接受访问。卡定补充说，这个是对我们政府制度的直接攻击，他损害了我们获取客观信息的能力。根据自由之家2023年发布的报告，该个机构在2014年表示2022年的期间收集了854宗跨国镇压的直接案件，其中包括暗杀、绑架、袭击、施压或者驱逐出境。这些行动是涉及到38个国家的政府在91个国家里面进行跨国镇压行动。自由之家的总裁阿布拉莫维茨是出席了星期三的听证会，他在作证的时候表示，这些报告当中的数字可能只会反映了跨境镇压行动在全球严重情况的冰山一角。他说这些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各国亦都在使用间接的策略，通过间谍软件监控威胁来恐吓活动人士或者流亡海外者，并且在社交媒体上面发送针对他们家人的威胁。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全球前十个采取跨境镇压的国家分别为是中国、土耳其、塔吉克斯坦、埃及、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白俄罗斯以及是卢旺达。这十个国家占据了自由之家累计的数据库案例的 80%， 而中国就占了 30% 的案件比例。跨国镇压是对我们安全权利的直接攻击，阿布拉莫维茨就是这样。同场作证的还有代表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英国杜替律街律师事务所御用大律师加拉格尔。他在听证会上面向议员表示，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内容十分模糊亦是宽泛，这个使到香港的自由和人权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他说几乎任何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根据他的规定，它是可以适用于地球上的任何人。
A number of states suspended their extradition arrangements and recognized that Hong Kong was now trying to use.
加拉格尔表示，自香港的国家安全法通过以来，很多国家暂停了引渡安排，认识到香港现时正试图利用国家的墙壁管辖来压制世界各地的批评者。今年七月，香港政府悬赏100万港币，通缉罗冠聪、郭荣亨、许志峰、任建锋、袁公仪、蒙少达、刘祖迪以及郭凤仪等八个人。加利格尔指出，香港政府悬赏通缉8名流亡活动人士，香港特首李家超仲声称他们为过街老鼠，并且说他们将会被终身追捕。他说这个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升级。李氏参议员亦都认为，越来越多迹象表明香港当局越来越多地参与跨国镇压的行动。加拉格尔谈到，作为代表黎智英的国际法律团队成员，他和同事亦都遭受到了针对他们的跨国镇压行动。
Importantly, none of us are Hong Kongers, none of us are in exile, none of us are dissidents. We are international lawyers.
加拉格尔表示，重要的就是我们都不是香港人，我们也都没有人在这里流亡，我们都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我们是国际律师，为客户服务，寻求让中国也是香港对公然侵犯黎智英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权利负责。今年三月，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本卡丁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以及是哈格尔共同提出跨国镇压政策法，目标就是为打击包括中国在内等外国政府在美国对他们公民进行墙壁跨国镇压，同时对采取这些行动的外国政府追究责任。法案将会制定新政策，追究外国政府以及是个人进行跨国镇压行为的责任。法案将会进一步加强现有的法规以及执法行动，来打击被定义为是外国政府或者是他的代理人的行为和活动。根据法案，外国政府对他的海外人士或者流亡群体进行非法引渡或者驱逐、人身跟踪、在线监视、人身攻击以及恐吓、非法冻结资产、 以及是诽谤个人名誉等行为都包括在非法跨境执法的定义当中。不过法案推出至今还未有任何的进展。而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面，作证专家纷纷呼吁国会采取行动推进这项的法案，并且声称此举将会能够解决美国政府在应对跨国镇压方面的漏洞。卡丁参议员在听证会上面表示，他很快会推出一项和处理跨国镇压行动有关的新的立法措施。他说这项名为是国际自由保护法，将会解决独裁和不自由国家越来越多使用跨国镇压行动的问题。卡丁在听证会后是对美国政府说，目前法案正在是针对一些的条款内容进行协商，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国际刑警组织使用红通的透明度，以提及是准确的信息。卡丁对美国政府表示，要讲清楚的就是我们绝不会容忍在我们的土地上面进行任何跨国镇压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